五，不紧张的亲子关系。应对育儿焦虑，妈妈可以不完美，但是妈妈要诚实。我们要对自己诚实，更要理解自己真实的情绪。从撕掉标签开始，看到真相。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，我常常觉得时间只是一个数字。我每天重复着喂饭、叫醒、陪玩，好像距离孩子长大遥遥无期。有时候我又觉得孩子长大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儿，很快他已经能满地乱跑，跟你顶嘴了。有一次我半夜醒来，迷迷糊糊一歪头，心里一惊，哇，小核桃怎么长这么大了？那个瞬间，我想起他之前还是个只会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咿咿呀呀的小肉球，心里忽然有一种强烈的留恋感，忍不住亲了亲他。小核桃三岁了，终于成为幼儿园的一份子。我们给他选幼儿园时也花了好些时间，因为我跟老公都忙着创业，所以选幼儿园的事儿一拖再拖。眼看着再不行动，小核桃就要没学可上了，我们一鼓作气做了一番功课。首先判断哪一种教育理念是我们比较认可的，经过一番调研，我们最后锁定蒙氏教育，看重的是蒙氏教育能很好地把自由和规则结合在一起，强调孩子要工作。老师通过引导可以帮助孩子自己选择工作，并专注于工作。理念更重要，而不是校园有多大，硬件条件有多好。其次是老师，在挑选幼儿园的过程中，这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部分。当时有一个各方面条件还不错的幼儿园，由于没办法直接见到执教老师，我们最终放弃了。在跟一位老师约谈的时候，我老公说，我儿子可能会认生，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孩子。老师笑着说，不要轻易给孩子贴标签哦。听到贴标签这三个字，我心里一动，这个细节帮助我们做了最后的决定。就这样，小核桃一只脚踏进了社会。随着小核桃日渐长大，他吃饭时又出现了新问题。他好不容易坐到饭桌前，一个面包却能吃出花来，一碗粥好像被他施了魔法，怎么喝都不见少。时间倒是在这个过程中飞速流逝。一直是我爸负责开车送小核桃去幼儿园，经常发生的情况是，我爸已经开着车在楼下等了，小核桃嘴里还含着半口饭，结果被我连拖带拽地拎下楼。我曾对小核桃三令五申，早餐时间没吃完饭就不准再吃了。但是我爸我妈看不得孩子喊饿，又在车上偷偷给他喂饭。结果是小核桃的一顿早饭常常分成两半吃。为这件事儿，我老公有一肚子不满，常常跟我吐槽。这孩子从小就被喂饭，现在吃个饭还这么慢，导致他根本没有能力辨别食物的味道。到了幼儿园也不会好好吃饭的，这就会造成他的依赖性，也会使他缺乏自主性。被老公这么一说，问题的性质立马变了。没这么夸张啊，他到了幼儿园不也吃得好好的吗？带他去商场玩，遇上好吃的东西，他不也吃得欢天喜地吗？自主性，搭乐高的时候他比谁都有主见，绝不让我们插手。这就说明他的自主性不错啊。我特别使用了心理学中的例外观察来说服老公。那都是个别情况，你就是喜欢跟我对着干。老公脱口而出，连我一起批评了。最后我哭笑不得，觉得很奇怪。为什么老公这么理智的人在面对孩子时变得如此不客观？喂，老师说过不要给孩子贴标签，我忍不住提醒他。贴标签是心理学中的一个专有名词，人类的大脑特别喜欢把复杂事物简单化，贴标签就是这么一个简化事物的过程。 但是贴标签阻止了我们更全面、更真实地认识孩子。周末跟王大米吃饭，我们俩认识快10年了。他的女儿杨乐多比小核桃大1岁。他跟我说，杨乐多不爱吃菜，吃主食也特别没规矩，东摸一把西摸一把，特别让人生气。我忍不住嘲笑他，你自己上班的时候，中午吃饭时一边刷手机一边吃饭，饭都快吃到鼻子里了，还说人家杨乐多。好多朋友明明自己就爱躺在床上玩手机刷剧，当了妈妈后遇到孩子在床上看书磨蹭着不愿去洗澡的情况，就着急得不得了。孩子好歹是在看书，觉得孩子没有时间观念，担心以后可怎么办。好多朋友周日晚上想到第二天要上班，心情就十分差。但如果是孩子说明天不想上学，他们就会立即挺直腰板，板起脸来说，怎么可以不上学呢？上学才能学到知识啊，否则你以后怎么能……我开玩笑地跟王大米说，我们这些爸爸妈妈真是严以待人，宽于律己。难道因为我们做不到就不给孩子立规矩吗？也不是，立规矩不是坏事，但问题是我们立的规矩孩子根本不照做啊。对啊，问题就出在这儿，现在的孩子真难管啊。你看，又来了一个标签，我们多善于给孩子贴标签啊。贴标签这件事儿简单轻松，最符合大脑的偷懒需求。好像只要给一个人贴上一个标签，所有问题就找到了原因。比如一个员工老是拖过截止日期才交方案，每次遇到他拖延，我们就说他有拖延症。最后这个员工也很配合，哎呀，我有拖延症，所以才交得这么晚。请问贴标签对解决问题有任何帮助吗？面对孩子也一样，我们轻松地给孩子贴上他没时间观念，他没有自主性，他爱撒谎的标签，但对孩子、对我们、对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帮助。